所以左转智慧，右转慈悲，啊，就是悲智是双运的，这两个统统要用转的啊。所以这整个东西下来，那我做完了，我当时想一想，又做了一段时间，就它真的很好啊，非常殊胜。就是所以有时候这也是般若觉照的结果啊，用现代话讲说有点创意啊。哎，这些黑的意思有机会我们再给各位谈。所以这前面的六比丘所谈的哈，你看啊，他从苦集灭道这当然他都告诉我们一个问题，都是从六从尘六尘来的，从眼耳鼻舌身意所接触的外界的东西，我们很容易被这东西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只要闻到好味道，我们就要跟着他走。我们闻到香，我们认为这个好，我们闻到味觉好，我们就受这个牵绊。所以人活着都为养着六根，而这个六根的目的都是在找那个六尘，所以我们迷失在六尘之中。那他现在这六尘乔成那五比丘呢，是告诉我们，他说佛啊，我只听到佛在谈这一个苦集灭道的时候，我是从听了，我知道你所讲的是讲这个外尘它的无常，但是我在那一刹那之间就看到了一个不被外尘拉着走的那一个真性。所以他们无比丘是在那里悟道的。那么优婆尼沙陀呢，他是以不净观看他、哦、我们讲这个周遭所看的，包括我们的身体周边的东西不断在改变了、啊，而且我们的科学越进步转变得越厉害，对不对、那好，那既然它转变得这么快，那么所以它观这一个外头的东西是不净的，不清净并不是指，就是它、哦、这个不净观、啊、在佛法上用的很多啊，啊，这个你观自己就死了，膨胀啦、啊、烂啦、啊、生蛆啦、啊、然后变成骨头啦、啊、骨头这个或者是死啦、啊、胀啦、啊、哦，所以有胀响啊，然后把它烧啦、啊、烧还灰在那个地方啊，把它晒一晒，结果风一吹都没有了。他说那你还看到你还有什么啊，用这种方式让你去反照到我们自己有一个永恒的那个佛性的部分。所以优婆尼沙陀呢，他是用这样子观照，但是他所厌离的是尘，可是他从尘里头厌离的尘以后，却觉照了有一个自己的真性。香严童子他是因为啊修行烧沉香的时候，这沉香他发现这个香既不是那个木头，也不是那个火，也不是那个烟，他来的时候我闻到，他去的时候我闻不到，所以他是，可是闻到闻不到，我都在闻，他就这样子悟到的。所以有的人觉得很奇怪，对不对？电脑不能用就想自杀，不是昨天有一个小孩子吗？哎，这个电脑不能用，并不是以后都不能用啊。你好好可以跟父母亲沟通一下，说那这样好了，一个礼拜给我有一天大玩一天啊，我玩五个小时几个小时，其余的我就玩半个小时就好，可以啊，不是不可以，都可以交谈的。但是没有了，马上就完全被这个尘啊，完全被这个尘这样子牵着走。其实我们在生活里头太依赖这些东西的时候，一群小孩子每一个人都有手机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孩子没有手机，但这个小孩子就这里面最痛苦最穷的人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太重视要跟别人一样啊，所以你的物质不断的丰富起来，并不表示人越来越丰富，我还感觉到心越来越穷越困窘，因为我们被困得更厉害啊。所以这个第三呢，相应童子是看到的是一个自信。那么药王药善这两位菩萨他们啊、哦、两个人啊、哦、那么 对这个药里头，不管它的各种的这个味道，或者是矿石里头各种的这个酸甜碱等等的一些情形酸涩他们都很清楚，他们配这些药，他们发现这些都只是这些药配成不管什么药，那这个配的药都只是给一个人，给他的身体里头给的东西而已。所以他们虽然用他们的味觉可以尝到各种他们配出来的东西，闻到他们所配的药做什么东西用，但是那些东西都只不过是它的层的部分，真正在那个地方尝那个药的是不是它的根，而是它在层里头根的后头还有一个真正的自己，所以他也在那里悟到了。那么跋陀婆罗呢，他是因为洗澡是不是，他的跋陀婆罗洗澡，他在洗这个澡的时候呢，到底这个洗的那澡是什么，是在外还是在内，怎么洗都是还是色尘，怎么洗还是色尘，身体也是色尘所以他还照了之后就看到了自己。摩诃迦摄呢，那他是呢这个因为他这个把这个佛身装的紫金色，那当时呢那么也因为有几位这个把一位女士呢，那他们也跟着他一起就是把他装，他说这个佛身他们这样装，有了装金以后他自己也常常感觉他自己世世代代都是像身体自己都有紫金色但是他这个紫金色所看到的是什么，这紫金色所看到的是还是他的肉体他知道这些东西变得有聚光，变得但是无论如何它还是一个尘的部分，就是这是一个尘的部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后来领悟到说，即使是一个是这些东西，我还是会看到真正自信本来光明本来清净的那个自己。所以过去你们要了解的，我们学佛的人即使在空中看到了佛陀的佛像，你都不能把它解释成，你都不应该执着于它才可以。所以过去造作他跟他的同修好友讲说，我要去朝五台了他唐朝的造作他要去朝拜五台山五台文殊菩萨，跟人讲这个他要去之前他的老友就这个告诉他，他说这个人间呢无处不道场，我们人间哪个地方都是道场，无处不是道场人间无处非道场，何须杖策理秦梁，何须千里迢迢仗着拐杖住着然后去理亲理这个理亲娘。云中纵有金毛线，其实在天上人家纵有看到金毛，就是这个金毛就是毫光的佛的毫光，正眼观时非吉祥，你以正法来看，你如果心慕它的话，那你这也就不是吉祥了。但是照做听完了以后，照做一笑，他一样还是去找舞台所以他不受这句话影响，是不是？所以他们的修行功力都很好，一层一层之间，不会人家讲一句话就不去了，那就又变成那句话的奴隶了。所以我们人很麻烦的是人家讲一句话就打翻了整个的东西，人的定力智慧常常就在这里这个就困在那里走不出来了。所以过去呢，上一堂课给各位谈的这个都是从六尘里头反观到自己自信的部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各位谈的是这个接下去谈的这五根圆通，它是透过五根来谈圆通的。 这个五根圆通啊，是很有趣的事情哈。我这个我发现，这五位为什么应该是六根圆通？是眼耳鼻舌身意，应该是六根，为什么产生五根圆通？你们发现这个问题吗？因为其中有一根是耳根梵文自性的，那是观音菩萨的，他拿到最后啊，当结论的，所以应该是六根圆通，但是这里讲五根圆通，有一根当作用耳根来做全部的总和的，所以这里是五根圆通。那我们来看看哈，这五根圆，这个五根五根这五位哈，这五位他所修的方法，通通都属于修禅定的。通通都是属于修禅定的，他用定功来达到啊，用入三昧地来达到这个效果的。当然你看哈，这个观音菩萨说圆通的时候，观音呢也是一样，出于文中入流王所那个地方，他也是用梵文自性入三昧地的。好，那我们看看这个，这里面用六根修法的，通通都是都摄六根，通通都是。啊，那我们来看啊，在目前我们能研究得到科学的研究，透过坐禅啊，我们透过禅定，透过坐禅，那么这个禅定，人在修这个禅定，可以自己真正从禅定觉照的这种修行方法，那么这个以我们现在能查得到的一些研究来看的话，当内心里头进入沙摩地的时候，那么它有几样东西是蛮明显的啊。以前我给各位讲过，坐禅差不多20到30分钟，你看他们从坐5分钟开始，他们的心跳就开始比较缓慢，血压就开始往下啊修正一些。那通常他们的耗氧量就会下降，耗氧量下降就表示我身体里头不需要用那么多的能量在思考在干什么东西，他心清静下来了啊，我的身体里头也好多了。第二个呢，就是人的血乳酸啊，它开始会下降。那血乳酸呢，表示一个人啊，他越高表示焦虑越大，所以这个人如果本来就有高焦虑的人，你再给他打一点点啊乳酸进去的打针，把他打一点乳酸进去的话，他就发作，他就会变成焦虑症，他就发作啊。其他动物也是一样，那这个血乳酸会往下修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静坐呢，那么它是我们的皮肤电阻，它会升高，皮肤电阻升高，也就是你不知觉出汗，交感神经的部分就不会那么兴奋，所以你就表示它比较轻松。除了这些之外，那么以前我给各位谈过的啊，那么之外，那么我最近看了一些文献，新的一些文献，他们做的啊，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禅定，他们安定下来，安定以后，那么我们来看看他归纳这几点出来。第一个，他说会减缓呼吸，呼吸啊，脉搏都会比较缓和下来。第二，去除恐惧，也就是说，脑子里头处理恐惧的那一块，也就是这个杏仁核啊，就是阿弥达拉到下世丘的边缘地区，这个地方是。处理恐惧情绪资料，然后由这个边缘系统再送到扣带回去做决策的。那这一条路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就是恐惧会减少，它比较容易驱除恐惧啊，惧怕的东西会减少。第三，减少疼痛，它会减少疼痛，你心安定下来以后就不会疼痛啊。那么第四个呢，就心情会变比较好，比较喜，比较法喜，啊，比较法喜。第五呢，有清醒跟新奇感， 新奇感。所以一个人心是安定的，那个人，那个这个人，他对一些在研究东西的时候，他的那个新奇感会比较高，比较容易产生对一些东西的好奇，这个新奇感，他比较容易发现问题。那整天浑浑沌沌的就不可能。但是呢，如果整天都很焦虑的话，他根本更没有这种东西。整天很紧张也没有，都会下降啊。那么他这个会使我们的活动，身体的活动力会比较好，身体的活动力，尤其是肌肉的身体的活动力都会变得比较好。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他们我这个看文献里头，我看了这个玄奘大师呢，他是四川人，唐朝的玄奘，他到了长安，他在长安，他未来要去取经，那他就先到往河西走廊走，然后到了沙漠的边缘，他慢慢的适应，他到沙漠的边缘呢，是住了好几个月，每天打坐训练他的体能，他可以训练到只带少许的水，十天风暴没有不进食，他有办法还可以存活，那他才发足西行的。那么所以以前的人讲说，这一个静坐的功能对一些身体活动力的这个部分，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么从这些看起来，我们不难了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五根圆通的这五位他们在这个修行上怎么样从他们的定力来达到这个效果，我们来看看阿难律陀他是从眼根来的，你知道吗？阿难律陀这一段里头那么他因为佛要他说圆通，他就说了，他说我出家的时候，我一直很想睡觉，结果如来呢就骂我说我像畜生类，所以我闻了佛喝，闻到佛这样子责难我的时候，泣涕自责，哭着自责，结果七日不眠，失其双目，哭到两个眼睛就死掉了。那么世尊呢，是我乐见照明金刚沙门，你要注意乐见照明金刚沙门，金刚沙门就是禅定了。那么是透过禅定来产生恢复他的照明的，不因眼，结果呢，他眼睛并不是恢复，他眼睛还是看不到，但是看不到却能够用他的佛性所以不因眼观见十方那么金针动然，看东西还是可以看得到看的东西清清楚楚，如这个观掌果，就好像一个果子放在手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一样。这是什么？在我们现在的研究里头，脑神经研究里头有一个东西可以跟它相应，那东西叫什么呢？叫做盲视。就是虽然这个人眼睛盲了，但是他还能看，叫盲视。你叫他用，只有他是在走路的时候，他在活动的时候，虽然他眼睛看不到，但是他周边的事情却能了了分明清楚。为什么？因为他内在里头，我们现在的解释是他有别的回路，因为我们在收集信息的时候有声音有声音，有远近的回音，有我们的这个甚至于是温度，那相关事情的关系。那虽然他眼睛看不到，他用听的，在走路的时候以及周边的人的互动的回应当中，他对这个东西他会输送一些资料回来，然后他会感觉到像真的看到一样。有这种能力的人不多，但是确实有这种案例，并不是没有。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人 能够在其他的脑的部位也到最后不是通同眼根其他的眼根来的时候，那么他的心必须是非常安定才有可能办得到，否则是不可能办得到的。那么这个是这个啊，阿难尼陀他是用眼根的，周利盘陀伽啊，他是用鼻根的。周利盘陀伽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周利盘陀伽呢，他就是记忆力不好啊。那以前呢，那这个要出家啊，那就一定要背四句句。他四句句呢，怎么背也背不起来啊啊。那我们讲说一个句语哈、啊，这是四句或者是对啊，古时候啊，在佛的那个时代讲生理意业不作恶啊，那么莫恼世间诸有情，正念观之啊，欲尽空，无意之苦当远离。哎呀，背这几句话都背不来，背一整年都背不来，背前面两句就忘后面两句，有时候背其中一句，其他的记不得，一直都记不得，所以他没有办法。佛陀就告诉他，既然记不得的话，你现在在做什么？他说我在扫地。那扫地的那个是什么？就扫帚。那你就背扫帚好了。这也是很伤脑筋，对不对？我们来看看，周利盘陀伽，佛免我啊愚，他很勉勉我那么愚笨，教我安居调出入息，他教我安居调出入息，这就是观呼吸，这是静坐观呼吸法。我时观息维系穷尽啊，生住意念诸行啊刹那，也就是我在观息的时候，习进习出，他很专注习啊，那么从鼻孔习出啊，习进来，到慢慢他生住意灭的过程，他完全进入在这个地方观呼吸。所以观呼吸他使一个人入定了，那观呼吸观到最后，他其心豁然得到无碍，他因为入定其心豁然就没有障碍啊，乃至肉尽成阿罗汉，乃至于到种种的烦恼都尽而成阿罗汉啊，佛座下应成无学，在佛的座下应成无学。无学就是所谓的无学，就是我们讲空跟有。那无学的意思呢，不是不学，是指那个空的无的那部分啊，你已经懂得那个无学了。佛问圆通啊，如我所证啊，反习寻空，思维第一。那这个是做禅的，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有一个脉络，看到可循。这个周利盘陀伽啊，这个他用的也是这个观呼吸的方式进入定境，来达到这种效果的。那我们再看看迦梵波提，他是用舌根，他有一种毛病叫牛屎病。什么叫牛屎病呢？他是一个嘴巴一直在咬，好像在咬东西这样咬个不停，就跟牛吃完了没什么事情，他就反刍在那咬，在牛屎病。那么我告诉各位啊，这里面啊，在阿含的里头，你可以找到一部分的一些信息，就是前面那个周利盘陀伽，他为什么会变成一句都记不住呢？是因为他在迦摄佛的时候啊，他是三藏法师，五百弟子跪下来要他讲佛法，他不讲，就因为不讲，所以丧失智慧，得这个果报。但是他还是跟佛的因缘还是那么深，所以这个佛后来跟他讲，你是从这里来的。这个牛屎病的这个哈迦梵波提呢，他过去的时候，过去世的时候啊，照佛看，我们讲说啊，佛对于这个对于所以宿命通，他跟他讲，他说你现在之所以这个原因，是因为你那张嘴巴哈，你以前耻笑过修行的比丘。他耻笑的是 是怎是啊？修行的比丘啊，你去耻笑他，笑这个出家人，笑这个沙弥哈、啊。那么说他们老的牙齿都快要脱落了哈、啊，他的样子是怎么样，像牛一样啊啊！结果他自己最后就变成有这个障碍。这是讲宿病的时候谈这个宿病的东西，我们暂时把它摆到一边。我们来看说这个人他会产生嘴巴里头这样嚼啊嚼啊嚼个不停，你想他是什么？这种人我们都称他说在他的脑子里头他留下了以前某些行为的，这个行为到最后都透过一种化学来传递，可是这个化学传递它是写成程式的方式来传递，但是有一个尾巴它被切掉，就是不用了的尾巴切掉，被挂到别的地方上面来啊，所以它呢就有可能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行为出来啊。你会看到有些人讲话他就眼睛这样瞪着人家、哦、嘴还要歪一歪，你不知道他以为他好像故意在瞧不起你一样啊。有的人是会眨眼睛的啦，会吐舌头的啦，都会有，他这个也是属于啊那么这一类的啊一种症状。那么这种情形呢，那么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呢，那么如来是我依偎清净心心地，要我用一种哈、哦，就是他事情发生在嘴巴，那么依偎清净，就是你去观修所有的东西，一切都是平等，啊，你想想看，一个人都是平等，嘴巴这样讲讲也是平等。嘴巴里头什么味道来也是平等，看到什么东西也平等，修这个平等，它主要是修这个从舌根去演发成其他的修平等。你想想，一个人他如果长得矮，他觉得矮跟高是平等的，没有什么不好，而且我有个矮子哈，也有矮子的特点，高的有高的特点啊，同样去见一位这个要去申请，要去 apply 一个工作，啊，要去面谈一个工作，我这个矮的很容易给他一个好的印象，一个深刻的印象，高的也是一样，他平等，他就不会为矮感觉到很难过了，他就不会那一天穿特别高的高跟的鞋子，然后结果不小心跌倒了，他就不会了，啊，所以你要知道修定功修的。在这个地方修平等修定的时候，这也是修定来的，所以自然而然这个东西就解除了，后来它就解除了啊。那么这个啊，观未知啊，非体非物啊，那么不是在这个外表的这些东西，也不是任何的物啊，那么我在那个地方啊，得到了超世间啊的这个种种的一些有漏都超越，所以内脱身心啊，外移世界啊，远离三有，如鸟出笼啊，离一切尘垢啊，法眼清净成阿罗汉，如来亲印证啊，我已经得无学道，所以已经啊获得圆通，如我所证啊，未玄啊，那么这个环卫玄之，从卫里头去看这些一切平等，其他的看起来也是作为是平等，所以人是内心里头开始有了一些不平等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里头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出来。那我们再看啊，这个毗邻切婆娑，它是生根的，从生来悟的啊。那么它呢，是因为有一天它自己啊。走路不小心啊，他被一个有毒的刺到了，他就很痛，他在无形中去观，哎，我这个痛是痛在身体，可是我的心并没有痛啊，他把注意力放在心上的时候，结果身体的痛就没有了，身体的痛就没有了，所以感觉到无痛痛觉了，所以我就在这个时候我又想，难道我们的身体里头啊，那么一生呢，连有 双种感觉吗？可以有痛，可以有不痛吗？哦，就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我这个时候所看的是说，把自己的注意力，也就是自己的这个专注的定力是放到哪里去了？放到了我们所讲的那个如来藏的佛性那边去了。就在那个时候呢，那么很快的，在三气之中，诸漏虚尽，全部这些东西都般若成阿罗汉，得清净印记啊，得佛的清净，那也发明无学，所以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呢，纯觉一身思维第一，也就是说我入定，我的心放到这边来的时候，我的身体的痛就减低了。这里面呢，这些东西在痛觉的研究上，我们发现啊，比较狱卒的人身体会比较痛，内心里头比较复杂的人，他通常遭到创痛或者是开刀的时候，身体也比较痛。那个定的人，那个安定比较稳定的人，他的痛觉平常就是被撞到或怎么样，他也比较不痛。他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觉得这个看到说这个啊，这个迦林杰波措，他是从这个痛觉，他把心事定力放在那边。那一个啊，这个如来藏，也就是实际啊，《大般若经》所谈的实际的这个部分来的时候，哎，他后来才领略到，哦，我原来有一个见到自己的本性的这个部分。第十一呢，我们看到的须菩提，须菩提是很特别的。你看啊，须菩提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缘，他换他讲话了。他说我旷劫以来啊，心得无碍，他旷劫以来他就没有什么障碍，这是天生的啊。自忆受生汝恒河沙，自己呢也可以回忆过去每一劫他自己都很清楚。出在母胎即至空起，他每一次他在母胎的时候，他都知道这一切世间的东西最后都是生诸意灭，只有这啊，就是这样子啊，如是乃至十方成空，最后我化解十方所有的东西，这些东西也都是生住一面，都是空啊。那我他也能够令众生证得空性，他以他的智慧，以他的说法，也可以帮助别人证得空。但是这个空呢，只看到了周边是空，但是没有看到自己的空性，还没有就是了。所以蒙如来啊，发性觉真空，蒙如来给我启发，我才知道性觉真空啊，本觉妙明，是不是？这边呢是哈、哦，这个由于你的觉就成妄啊，妄为明觉，你这个妄呢是由于你明上加觉才产生的，所以空性圆明都阿罗汉，在佛的会下，他一点我、哦、他就领悟了，顿入如来宝明空海，我就真正顿悟到了那个宝明空海，那一个像华藏一样那么那一个啊清净啊毗卢性海。但是呢，这个毗卢性海本身，它又是跟这整个华藏的世界就是那么样子的一体啊，是二，不是二啊，是一，可是却不是一，但是不二。那么应成无学，解脱性空啊，我为无上。所以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诸相入非，所有现象界的东西就入于空，这个非是空的意思啊。那么非所非尽，空的空所，也是啊，这个所有的心所的，到最后也通通灭尽定啊。那么这个玄法归无思维第一，到最后所有的这些法，一切东西都属于空性，不可得啊，无助不可得啊。那么这个是这个西菩提他提出来的。那么这里面讲了这个五根，我们仔细去给他看看，这五根的修行里头通通都是禅定的，前面那个东西还有观照哦，六根这个地方通通都是靠的都是禅定的功夫。所以为什么禅宗呢一直说哦，就是这个所楞严经是开会的楞严，原因是他不只是在开世间法的会，他也来开啊 出世间法的那一部分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慧，它是啊四出世间法通通都开启的。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这个修禅啊，这个禅并不是只有坐，也不是只有卧，是行住坐卧里头都有。那么这样子，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世间法的东西来看的话，我们的知觉会比较好，我们的觉性会比较好，我们的这个好奇也会比较好。那么我们这个坐禅的人呢，那么他的这个身体也会比较缓和啊，各方面表现得比较好。这个从科学的一些证验来看，这是可以了解的啊。我们内心里头种种的痛苦惧怕也都会比较相对的都会减少。那么它不只是减少，它透过这样子的安定可以反观觉照啊到自己。所以这个反观呢，这个是一种我们能够领悟到，或者是能够洞察到某些事情，某一些深度的心自心的这个部分，我们讲 insight 这个部分，是在最近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文献上来看，是可以证实的。那么这个25位菩萨说圆通，其实我们从现在看到的啊，这个这是一位菩萨讲到这个地方，到最后都是不管的，是从六尘或者是从这个五根，那耳根是另外到观音菩萨做等于做总结一样，那这个合起来，那么我们看起来不管是从根或从尘，你去注意一个问题啊。我在1986年的时候，我写过一本书叫做《悠游任运过生活》那么这本书的书名其实完全是禅宗的啊，就是你在今天这个社会这样一个这么多的复杂困顿的一个社会里头，我们讲究成长，我们讲究竞争，我们讲究生产力，我们要把人逼得非常的啊，把它逼到最高。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啊，最辛苦的是这些搞高科技的人啊，还有企业界，他们的工时都拉到这么长哈，也憋得就对了，假铃啊啦拢憋出来啊，这其实并不是好事情呐、啊。所以情绪的不稳定的状况，身心的一些状况，我们是可以了解的。那么我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啊开始引进高科技，在发展这些高科技的时候，我写的这本书。那本书到现在我修正过3次。你记得悠游这件事情，你可以忙，但你一定要学悠游，是不是啊？这个禅家讲啊，悠游任运啊，你要悠游一点，你可以啊，必须要不断的学习，没有错，脚步不能停，但是请记得你不要变躁进啊，一定要学会比较悠游一点。你可能接触这个时候有很多的讯息，但是你要记得有些讯息看过了，他应该放下来的，有些烦恼应该放下来了，你要放下来，这样你才能悠游，否则你悠游不来。这个社会虽然是如此的竞争，如此的忙碌，但他记得不要把自己的欲望定得太高，这样否则悠游不来，有悠游你才能够活得比较品质比较好，那是一个态度，这个态度使自己的情绪比较吻合下来。那任运呢？哎，任运这个事情就是你到哪里你要懂得任运。任运不是随便纵欲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是这个意思。是你到那里要看清楚，人把你遇到这样的情形，也能够在那个地方哈、哦，能够逢凶化吉；碰到这样子的环境，也能在这个环境里头，你也能够调试。碰到如意的事能调试，碰到不如意能调试。碰到这个人你也能够跟他调试，跟他那个人你也能够啊、哦、跟他沟通，所以你才有任运。所以这里面谈到人缘的问题，谈到要在自己的人生生涯需要任运，婚姻的生活也是一种任运， 亲子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任运，也就是这里面你必须要发展你。我常常这么讲说，人要学习像我们台湾的那个官方芦苇，你知道吗？那个官方哈，你去看，它只要到秋末哈，它就搓出穗子出来，是不是就开了？然后呢，一进入冬季呢，它就干掉了。尤其最冷的那个时候，它是干得很彻底的，风一吹它就会折断的。但是它呢，籽呢就到处乱飞。你看那些那个芦苇的那个种子哈，它随着风到处乱飞，你看它有多了不起？它飞到悬崖上，粘在悬崖上，只要有一个缝，它粘住了。来年的春天，它一定生下一个根，在那里地方探出头来，它开花，它又长出来了。它飞到你家的屋顶啊，那个屋瓦的瓦缝啊，它都可以长。生命力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能一直等着说要有肥沃的土地，我才要长出芽，开得茂盛，才要开出花来。生命的微笑的道理不在这里，生命微笑的道理，那个佛在谈拈花微笑的那个道理不是这样，是你到哪里，你都在那个地方能够活出生命力，活出欢喜，活出法喜，那才是的。所以我们这个今天哈，给大家这个谈这六尘跟五根这个部分啊，我们有25位菩萨说圆通，那最后是用观音来做总和啊。那么我们了解他的修行方式，也了解他们能够得到内心里头真正能开悟的地方。我们希望我们能开悟了以后，我们会比较悠游一点。我们开悟了以后，至少我们活得任运啊，都可以到哪里都可以活得好啊。那么到最后人生要结束之后，拍拍手，还是能够悠游的啊，能够。你要到极乐世界，你可以到极乐世界，我觉得要有这个本事才可以。各位，大家善自珍重哦。今天讲到这里啊。